您正在收听的是 SBS 广播中文普通话节目，更多节目内容请浏览 sbs.com.au/mandarin 或下载应用程序 SBS Radio App。
我家的果树为何不开花？难挂果呢？
有机肥、无机肥，琳琅满目的肥料该如何选择？对症下药。
家庭园艺，种植养护，
经验推广，窍门分享。
SBS 普通话电台园艺热线，
每周五欢迎您拨打1300-799-323提问，听园艺高手在空中解答您的难题。
听众朋友，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SBS 广播中文普通话节目。现在呢，为您直播的是每周五早上8:20-9:00的园艺热线节目。本期节目呢，我们请到来自悉尼的园艺高手张崇阳张老师，接着上两期的节目，继续来分享自家草坪的养护秘诀。听众朋友，我们的热线电话现在是已经向您开通了，非常欢迎您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1300-799-323，1300-799-323参与节目，听专家在空中为您答疑解惑。同时呢，您还可以发送短信至0448-799-323，0448-799-323，通过文字来提出您的园艺问题。现在呢，我们也是先来和张老师打一个招呼。张老师您好。
主持人你好，大家好。
张老师早上好。那前两期的节目之中呢，您是跟大家分享了单年生，也就是一年生杂草的一些处置的方法。那我想可能多年生的杂草和一年生的相比来说是更加的麻烦，也更加的顽固。那如果是遇到这种情况，我们应该怎么办呢？
它处理方式呢有点不一样。因为它多年生了，有好多都是主要它地下的根啊特别那个顽固。它在因为在地下会到处穿，还有它这个寿命也长啊，还有它在地下吧，也不容易接触到啊。像有的草它的根啊茎啊是靠的茎在地表面那繁殖的。你可以把它一拔可以带起来的。那我这个东西很多了，那我就举三个例子。这三个例子呢一般好多人家里都会碰到的，就是没碰到可能也会听到啊。第一个呢就是那个藤三七。
藤三七。
有好多人呢把藤三七当宝贝啊。哦，听见人家说啊藤三七是好东西啊，叶子能吃啊，它上面长的蛀牙也可以当那个小土豆煮着吃啊，是好东西啊。还有呢，最主要中国人只要一听到有药效啊，但有三七两个字，就像三七一样的有用啊。好了，我也是这样上当的。我去问朋友朋友给了我一棵小苗啊，枝条我就插了繁殖了。后来吃了以后呢，我感觉它的叶子呢它滑滑的，我不喜欢
啊，口感不好。
我吃了一次就没有吃，那就怎么吃它那个蛀牙吧。它长大了以后一个个小像小土豆一样的啊，但是带着脚的这蛀牙啊，可以拿下来你煮一下可以吃，但是感觉太麻烦啊，也不去管它了。但是呢我是种在那个暖棚里面的，我一个暖棚是5米乘2米5的就暖棚里面，刚开始当它是宝贝种在里面，后来种了2年也感觉没用，它占的地方要把它割掉。好了，它的毛病就显示出来了。你割了上面，它上面还一长，因为你不可能注意嘛。它一个个小土豆就是它的种子，种子掉在地下，跟泥土也是差不多的，也根本没办法把它剪干净。好了，没多少时间，它一长新的小芽出来，最后搞得整个棚里边呢都死了，长完了把其他东西都挤得没办法长。 这是一个，这个问题要怎么弄呢？就是要想办法把它根杀死啊。还有呢，那个小这个小的蛀牙这个种子啊，要趁它呢还没有下地的时候啊，掉下来的时候就把它杀死。要什么办法杀死它呢？就是用草甘膦，我们在班尼斯会买到这 round 啊。它草甘膦有什么特点呢？我在上次节目中也说了，它看到绿的东西动杀，这是一个。第二个呢，它有内部传导性能的，你碰在叶子上，它会跟着像光，因为植物啊，它光合作用以后，把吸收的营养转分光合作用转分成那个糖分，啊，营养物的往下传输到根里面去储存，就利用植物这个特性，啊，我们就碰叶子，啊，在为了要提高效率，要做到两点，一个呢，要在它生长旺盛的时候。比如说春末夏初的时候，这个时候它长得很快，哦，叶子长得很大，这个叶子越大它的寄生面积越多，它这个我们药这个药水啊发挥作用呢就越强，在正面反面都喷了以后它会吸收了，顺着它那个藤往里面传输啊，凡是在不在上面的，不光是往下面的根，它上面的那个芽，那叶芽边上长的小的蛀芽，这一个小的土豆啊，它也会传输到里面去。那为了提高它的效率，我们还可以在这个药水里面呢掺取它的蛀剂，啊，帮助它的功能。一个可以我们加点那个什么米粉啊，我在那个一碗的洗涤精啊，当然有最好的是有机硅啊，有机硅它在农业上用的是很多的，不管你喷药水，不管你喷叶面肥，它能够帮助这个东西成分这个药水可以往叶子里面渗透。为什么呢？因为它有那个溶解叶子表面的蜡质的功能，因为表面有一层蜡的东西呢可以阻挡你这个药水啊，减低你这个药水的功能啊，你碰那个这些药水可能才10%20%进去，80%全在外面，但是你加了这个东西以后呢，它对表面这个蜡质啊可以那个融化掉啊，还有它有个渗透的作用啊，比如说我们洗衣粉那个洗碗那个洗洁精，它就有融化这个蜡质，还有那个渗透作用，啊，没渗透作用，你洗衣物就洗不干净了。
没错，
就利用它的功能，去帮助那个药水往里边渗透。一般呢，你喷这个药水过一个星期，不能迅捷的，啊，你说呀，我昨天喷了，怎么叶子还是绿的？它还没进去，它还没死，啊，最起码怎么要一个星期，它才能叶子。发黄发蔫了，就叶子往下垂了啊，有两个星期它叶子彻底黄了，那就可以你把它拔掉，不要今天喷了药水明天就把它上面拔掉，它药水还没全部到下面去了。
就是说
这两点要怎么，
没错，就是说除杂草也是要有一定的耐心的，不要想着今天喷洒了一些药剂明天就能看到效果，还是要等待差不多一周左右的时间。那也是非常感谢张老师在第一段时间内给我们带来的分享。现在呢，我们也是来稍事的休息一下，在广告之后我们要继续为您直播园艺热线。听众朋友，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SBS 广播中文普通话节目。现在呢，我们要继续为您带来园艺热线。本期节目呢，来自悉尼的园艺高手张崇炎张老师，要接着上两期内容继续分享自家草坪的养护秘诀。张老师您好。
主持人你好，大家好。
那张老师，现在我们继续来分享一下除多年生杂草的话题。那刚才您是说到多年生的，特别是会窜根的这些植物其实是比较顽固的。那刚才您说藤三七就是其中一种，那除了这种植物以外，您有没有遇到过一些其他比较顽固的一些植物呢？
有，刚才我说了今天要举三个例子。
嗯，
刚才的藤三七呢，它是繁殖最主要通过它的蛀牙，
嗯，
就是一个个小的土豆，哇，这个长了很多的，一个藤上几乎每一张叶子，两张叶子上面就是一个，就全让它掉在地上，它一下子繁殖可以几十个。所以呢，我们通过要怎么让药水到这个蛀牙里边去杀死它，就必须要通过叶子稀释的药水通过内部传导到这个蛀牙里边。假如你掉在地上了，你再去对它喷药水，那就没用了。
嗯，
因为蛀牙表面有一层皮，它会保护自己，药水进不进去。
嗯，
啊，这是一种呢，它是靠蛀牙来繁殖的，是吧？接下来第二个呢，就是百香果。好多人都喜欢种百香果，但百香果你买来的百香果苗，以前啊都是嫁接的，因为通过嫁接以后，它的苗就长势好，因为嫁接下面那个被嫁那接上去那个叫站木啊，它是那一种野生的那个百香果，它根系特别的发达，会窜根，啊，特别厉害。就利用它这个小苗上面再加些好的品种的百香果，那么你长得好了，那这个百香果长得很好，上面结的果又多，是吧？就是又大又甜，但是有个问题，一个管理不小心，上面这个结穗啊容易死掉，但是下面那个站木呢，它生命很强的，又怎么会死呢？往往你没注意，它粘膜了，变成一长出来的分支出来了。因为这分支呢，也往上爬得很厉害，这个营养呢都被它拿走了。在它一拿走以后，上面的那个粘膜啊，那个结穗啊，就我们希望它上面结果的那个枝条呢，由于长期的就没有营养，它就死掉了。啊，那怎么区别呢？好多人就是，哎呀，我这个百香果种了两年了，啊，每年都开花，花开前一大串，就是不结果。其实你养错了啊。
嗯。
因为你怎么区别呢？结穗，就我们希望好的品种呢，它叶子呢，它比较饱满，是三个叉，啊，它叶子比较宽，但是它蘸末长出的叶子呢，像个手一样的，有五个叉，也比较窄，啊，这个很，那放在一起一看就看出来了，啊，你看到这种叶子的，赶快把这个拿掉，把它剪掉，把它除掉，因为这个东西啊很麻烦的，啊，假如你这颗东西上面没有那个好的那个比较宽的三个叉的叶子的，那说明呢，你这个养错，就养错人了啊！好的，你想要的就没有了，你赶快把它挖掉，就除掉。
嗯，
不除掉，就像我一样的，我当时也是啊，感觉这个东西留着也很好啊，今后我也可以把它拿出来，趁它活了以后，也可以加起。做成那个百香果啊，
嗯，还可以再利用，
这么多时间啊，也还没利用了，它在下面已经大量的繁殖了啊。这两包括刚才的那个藤三七，我这个东西也是在放在暖房里面，都是当宝贝一样的，结果这两样东西包括暖房全部占满。那藤三七更厉害，它的根穿过那个暖房的边上窗，长到外边去了，
哦，窜根窜得很厉害啊。那如果是
很厉害，
那如果是百香果苗嫁接之后，这个站木如果也有出现窜根的问题，可以怎么解决呢？张老师，
那也是一样，
嗯，
不要把它剪掉啊，就像要到春天，不是它冒新叶嘛，让它长，长到叶子茂盛了，因为喷叶水的进口，怎么进去就靠叶子表面积
啊，不能剪掉，
表面
嗯，
不要剪啊，你就感觉哎呀，我把它剪掉再喷药水，效果差了。因为吸收的面积越大，那药水进去就越，就进去的越多，它死得越好，越彻底，啊，所以等它叶子都长得很茂盛的时候，用药水，这药水呢，你可以选择比较浓一点，比如说，按照它瓶子上面的标准，啊，掺比较，100倍水，比如说啊，那我就10倍水，啊，甚至是1:2。啊，加2倍水，这样喷。喷了以后，一定要叶子全部喷满。那喷的时间呢，最好是早晨或者傍晚。啊，你喷上去，给下雨下掉了，或者太阳一下干了，它不容易渗透进去，就喷的时间也有关系。
嗯，
喷了以后，让它吸到根里边去了。它在根里边也会传输的，这样呢就可以把它下面的根杀死。但是这两样东西啊，有一个问题，比如说，不可能呢就有一次就把它100%的杀死，啊，当然你的扩散的范围也比较小，也可以杀死它。
嗯，
假如它的根就穿到远处了，它就脱离那个它的原来那个，就纷纷就另立户口了。跟原来的五洲啊、
哦嗯、
已经没有联系了，那就不行了。但是你也可以，因为他在刚才我说掌握的时机的时候啊，他这个就是在分已经分开了啊，两个户口的长没关系，他叶子长出来了，只要是叶子全都喷掉，喷了以后他让它死掉，万一今年没死、
嗯、
明年还会长出来再喷一次，那基本可以100%杀死了，包括我刚才说的藤三七也是。
嗯，还是要稍微有一些耐心啊。那刚才您是说了藤三七以及这个百香果根的这种处理方式，您刚才说要跟大家分享三种，那第三种是什么呢？
第三种就是那个会串藤的串根的那个竹子
啊，竹子也是非常容易串根的，而且串得很远。
对对对对对，很远。
嗯，
比那个那百香果更厉害。
嗯，
因为但是有一点我在那些说明一下，好多人一听到竹子，哦，竹子它会串根的。其实竹子它分两种，一种呢是会串根的，哇，它下边那个根呢我们称它叫竹鞭啊，插花插花串得很快啊，一路串一路长出竹子来，所以很快没有几年这个长了个就长成一大片林子一样的。但另外一种呢，它是不穿根的，不穿根的呢，你种在这里，当然它边上也会长，靠着那个竹子边上也长出小芽出来了，靠着边上也长出小芽出来了，就在我们春天可以挖的笋啊，就靠在边上。所以我家里种了一棵这个东西，
嗯，
种到现在10多年了，它的范围也大约在4米范围，
哦，还是看品种的。
对，就攀着，要怎么看出它的品种呢？一个竹子啊，它是圆的嘛，啊，假如每个竹子边上它要长出的叶子，在这个边上靠这个长叶这个地方你去摸，它还是圆的，它就不穿根的。再摸上去，它一条沟槽的。就是说假如你把这竹子锯开，它不是整圆的，就在靠着长叶子的地方它有凹进去的，那这种呢就是串根的啊。所以你要买竹子的时候，你也可以包括朋友送给你的时候，那你就要注意了，这个是串根的，有串根的种法，不串根的那就怎么种法啊。我还有一棵是黑竹， 它第二年就变成了表皮是黑颜色的，但是它这个是串根的，所以呢我就把它种在一个60公分的大的花盆里边的，它就没办法这个就无法无天的到处乱长了。但是呢把我这个花盆啊都占满了，我想把它拿都拿不出来，因为竹编呐、竹子的根呐、太硬了，比一般的木头啊硬要硬好几倍啊。那所以我好了，再回过正题，竹子怎么来杀死它？一个，假如你喷叶子，因为它不高的，因为竹子也高的矮的嘛。
是的。
比如说我这两种竹子，那个不串根的，有4-5米高了啊，喷叶子不行，喷不到。那个矮的，那个要串根的黑竹，长到最多2米多吧。这个喷叶子，为什么要喷叶子？因为植物它有一个特点，上下通道就像我们走的马路一样的，走信道有信道，我走的就是这条马路往前走的，植物也是的，根吸收水，吸收肥料，通过木质层往上运送。到了叶子，光合作用以后，它变成这个糖分啊，变成一个蛋白质啊，往下输送。它是走的道呢，是在靠表皮的，啊，树皮靠里边那一层，很薄的一层，这一层呢往下送的，所以这个你搞清楚。为什么讲这一点呢？因为接下来也说要用到这一点了。你先喷叶子，假如你可喷叶子了，通过叶子呢往下吸收，把它杀死。但是呢，这个效果呢？假如像高的，刚才我说的长了4-5米、5-6米的，那竹子你怎么没办法喷叶子嘛？搞得不好喷到自己身上了，啊，喷到边上树了，那就把它锯掉，锯掉离开地面的20公分左右，倒是不一定有标准的，锯掉。但锯的时候你要注意了啊，一定手里拿好这个药水的边上，锯了以后，马上把这个药水呢涂在那个锯面上，马上涂上去。为什么呢？植物呢它有自我保护作用的，你过了一段时间，过了比如10几分钟20几分钟呢，它马上会分泌一种物质，让它这个断面呢，就是对它来说的伤口嘛，去保护作用，就像人的皮肤一样的，我刀片把皮肤割开了，流血了，哎，很快它会马上止血，因为我血液里边的血小板啊，血小板那晚上会止血的，保护了。植物呢它也是的，它有会长成愈合组织，愈合组织呢它马上接着帮阻断外边在寄生于什么病毒啊什么东西在侵害它啊，它保护它了。所以呢要提高效率，就是等它还没反应过来啊，还没长分泌那个愈合组织，就马上把药水涂上去，趁这个机会渗透下去啊，就每一根啊把它锯掉，是这样再涂一遍。但是有的人可能提问了，你这涂了表面又太麻烦了，因为竹子不是种进空的吗？那我灌在里面不是、也可以啊，让它慢慢吸收啊，
可以省事儿了。不可以，
不行，因为它是里面是木质部分，它没有这个一个断口啊可以往里面走的，它里面有一层东西，它只不过呢像那个容器一样的，像塑料杯一样的，在里面正好干了。我们需要的药水是往下走的，那它往下走的呢，那个口呢就在靠着那个表皮有绿颜色的靠里面一层啊，就薄薄的一层，所以我们的药水一定要很快的马上投到这里啊。所以刚才我说了，因为你假如你长了很多了，等你锯完了再去涂了，可能第一最早锯的那些东西的它里边那个正那个那那正成组织啊，就保护自己的东西也分泌出来了，已经开始保护自己了。
所以说
可能你
遇到 遇到这种情况可能是要边锯边喷啊，可能是最为高效也最为有用的这样一种方法。那也是非常感谢张老师给我们带来的相关分享。我们现在也是再进一段广告，在广告之后呢，请张老师继续给我们带来相关的分享。听众朋友，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SBS 广播中文普通话节目，现在呢为您直播的是园艺热线。今天园艺热线呢，我们继续请张老师来跟大家分享草坪的养护秘诀。张老师您好。
主持人你好，大家好。
刚才您说到，如果是遇到比较高的竹子，我们可以把竹子截断，然后在这个断面上去喷洒一些药剂。那对于一些比较短的竹子，是不是有一些不一样的处理方法呢？
就比较矮的竹子呢，我会直接喷叶子了，啊，
嗯，
就喷在叶子表面，让它吸收以后呢，往下传送，送到根里面呢，让它慢慢的死掉。但是为了提高这个效率，啊，我们可以在这药水里面呢加些东西。一个呢，就刚才我也说过呢，洗洁精、洗衣粉。这两样东西呢，它都能融化叶子表面的蜡质，增加那个药水穿透能力，啊，还有呢，它有这个叶，它这两个药水呢，还有穿透力，啊，等于像一辆车一样的，一个是在60码的，啊，60公里的那个马路上，加了药水以后呢，你这个路呢，就等于是100码的，
哦，
就赶得走了快了。
哦，很形象
了，快了，有更多药水下去了，就提高你这个杀死的效率啊。还有像我们也是经常推荐那个做叶面肥啊，比如说我们喷些呢硝酸钙啊、磷酸二氢钾呀，为了提高效率，也可以加些这个东西啊。因为这两样东西呢，我们家里都有的，常有的。假如效果最好的，那就买那个有机硅。这是农业上面常用的，啊，包括药品里面也会用这些东西，帮助你吸收，帮助你在内部体内的运行，啊，提高它那个杀死的效率，啊。
嗯，自家的话，我们加一些洗洁精也是可以的。
可以，还洗衣粉、洗衣精都一样的。
嗯。
啊，不要很多，这个量不要加了，都是泡泡也没用的，啊，就稍微加一点。它主要能够起到那个融化那个叶子表面。
嗯，所以说我们遇到这些会窜根的比较顽固的多年生的杂草或者是一些植物，也是可以使用张老师刚才提供的这样一些方法来做一个处置啊。那现在我们来接听一下听众的电话，这位是李女士，李女士您好。
你好。
哎，您好，有什么要问一下张老师的？
啊，我问为什么我家里面的南瓜哈，它结果的，它就落下来，掉了。
南瓜一结果就落下来，张老师可能是什么原因呢？
啊，
那果很小的是吧？就掉下来
了。啊，也是，好像有一个拇指这么大了。
拇指这么大就掉下来了。
啊，就掉下来。
哦，你主要是什么呢？我估计你是缺盆。
啊，谢谢。
因为盆为什么呢？花朵啊，它是那个要繁殖的，它生着气管。盆呢？它是微量元素，它是管这个事的。吃了盆以后，哦，这花你看上去像不像样是朵花啊？但是呢，它里边的那花盆那花药化学没有完全，它里边是母花，后边一个小花嘛，小花里边就是它的子房。
对，
这个呢它化学不成啊，
哦，
没有生育能力的，看上去开花了，结果了，它就掉了，
嗯，
流产。
对对。
所以这个时候是可以使用一些硼砂，是吧，张老师？
对，用硼砂。
硼砂。
就到那个，哦，到沃沃斯这个客户室里边买清洁用品的架子上，然后那个圆罐的，叫Borax BORAX， 就是像营养的东西。但是家里你不要搞错啊，千分之二。一个立塔放两克，要用热温水化，
温水
让它全部化了。化了以后喷叶子。
好啊，
可以使用这个方法。
多久就喷一次？
五天左右可以来尝试一下，能不能有一些改善啊？
喷三次，
喷三次。好
的，
非常感谢李女士，参与我们的节目。
我种的那个粉格，它呢，最近呢，我放了很多雪骨粉了。放了之后呢，它长了很多的叶子，而且它的叶子很绿，就是说很茂盛。像你讲，想请问一下，需不需要把那个叶子裁掉一些呢？因为它太过大了。
嗯
啊，好，现在问题啊，薯片有好多人都上当。雪骨粉以为就是钙啊，就是磷啊，就是什么东西的。但是呢，雪骨粉市面上有两种，两个牌子。你买的是要看上边那个数字，你可能买的那个就是81.51后边那个另外数字，哦，要91.51，
哦，
上面是数字的，这个价钱比较便宜，我估计就是这个。因为什么呢？这个不是我们所说的啊，我们要磷肥、钾肥，不是的，它氮肥，因为它氮肥比磷肥高8倍，它就氮叶子。啊，以前都我也不知道，后来发现好多人提问了，那我就注意了。根据我们的用肥的原理，氮、磷、钾，它各有功能不一样。但是水是长叶子的，你有个问题就是什么？你种菜可以的，我们吃的菜要长叶子，叶子长得越多越好啊。假如你这个种的这个根是吧，它的叶子是吃的啊，你要吃到叶子可以用的。但是呢，假如你想它下边的根那葛根呢、长得好、长得大，那就不行了。
哦，
他搞错方向了。
那现在 Jenny 需要把这个叶子给割掉一些吗？因为好像长得有点过分茂盛了。
啊，可以的。
哦，那你说叶子那个叶子是吧？
你最好用那个磷肥跟钾肥，把它叶子下。
多加一些磷肥和钾肥 啊，可能目前不要用雪骨粉了。
像我再用雪骨粉了。哦，你我想请问一下，刚才你说那个叶，它的叶子可以吃吗？
它的叶子可以吃吗？
哦，这不清楚了，因为我没种过。我听说过，但没自己没种。
OK， 那我再请问一下，我也放了一些，你知道，我去人家那个海鲜店呢，像还有给我一些那个鱼的内脏这些东西啊，鱼头啊那些东西呢，我也是那埋了一些下去。那个是钾肥呢，还是磷肥呢？
氮肥，你又下错药了。
这个是氮肥啊，也是。
一氮肥为什么？
也是助长叶子的。
说是说有磷，它的磷在骨头里边，在外边那个鳞片里边是磷。但是肉它是高蛋白，蛋白就是氮肥，它分解了以后就氮肥。所以呢，你这两样东西都用错了。
像现在我要怎么样子补救呢？现在我要去买那个你讲那个那个雪骨粉，要买那个那个钾比较高的东西是吗？
对对对对对。
多加一些磷钾肥可以补救一下。
多加一些磷钾肥，那有外面我
最好去买磷钾肥。
不要再用氮肥了。
另外一个牌子的雪骨粉呢，价钱很高的。你因为这个价钱呢，还是买专门的那个磷肥跟钾磷钾肥的。
是这样子啊。
最好的就是磷酸二氢钾。
磷酸二氢钾。
可以尝试一下。
但是磷酸二氢钾呢，很早的，在巴尼斯没有，而在 NBO 那一家专门买宠物啊、买花的，在 NBO。有一家，
就是 power flower power 那个花的那个 power flower power 的 power， 就是那家，
也没有
哦。
磷酸二氢钾买，但是你可以买那个磷肥跟钾肥高的那种。就是我刚才说的啊，你看那个包装上面，它有三个大的字，后面两个数字要比前面一个高的。那就买这个，
就是你我就是看到标签那磷跟钾那个成分高的就可以买，是吗？
对对对对，
是的，
要比前面一个氮也要高的。
目前要少用一些氮肥。
OK
好的
好
的，
谢谢，
非常感谢您参与节目，谢谢，拜拜
啊，
拜拜。
喜欢分享评论，欢迎您在 Facebook 上关注 SBS 普通话页面。